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好感恩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喺正道之先，我哋一齐同心嘅祈祷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恩赞美你，主好感恩你让我哋今日能够聆听你嘅话语。求圣灵喺当中与我哋同在，打开我哋嘅心，让我哋能够听得明白你嘅教导，以致喺我哋嘅生活当中能够见证主你。感谢主你垂听我哋嘅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祷告，阿门。首先咧，我想问一下大家，唔知道你对于你而家嘅工作，你满唔满意呢？又或者你觉得啊，你份粮咧究竟追唔追得上通胀呢？我细细个就教导啊，我哋系要多劳多得，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在80年代有一个广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一则的广告的口号就是说1、2、3、4、5、6、7多劳多得，星期一到星期七多劳多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广告，还有没有印象呢？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啊，很多打工仔的心声就是很希望啊，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我们都能够得到应得的回报。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当你发现啊，很多时候都不是多劳多得，或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能有时你在工作上面见到有位新的同工入来啊，他很年轻，他又没什么经验，但是无意中被你发现他的人工原来跟你做了在这间公司做了十几年成为主管级的，居然是跟你差不多或者多过你的。如果你发现这样的情况，你会有什么感受啊？可能你会觉得很气愤，觉得啊，公司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的？你可能想来想去都想不通究竟为什么呢？今日我要同大家正道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0章1至16节，主题是天国最大的赏赐，内容就是关于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去到市场那里来到招请一班的工人来到帮他摘葡萄，但是这班的工人他们不是一起同时间入去葡萄园的，他们是分开不同的时间去到葡萄园那里工作。但是当他们领这个工资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啊，他们的人工居然是一样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不同工却是同酬。对于勤力的工人来讲，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个原主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我做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会跟迟入来的工人的人工居然是一样的呢？耶稣在这里要讲这个比喻，就是很希望我们是知道关于天国奖赏的道理。耶稣要指出天国将人类对于奖赏期待是翻转过来的，这个的想法。天国的奖赏不同我们世俗的奖赏，天国的奖赏是基于上帝的恩典，也都不是基于我们的努力。那究竟耶稣他所说的又是什么一回事呢？都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以下的经文，让我们一起读出20章1至16节。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若在上午9点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也进去了。若在正午和下午3点又出去，他也是这么做。若在下午5点出去，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工头说：叫工人来，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若在下午5点雇的人来了， 各人领了一个银币，那些最先雇的来了，以为可以多领，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的人说，朋友，我没亏待你，你与我讲的不是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我们首先看看经文的第一部分，一至到七节。这个部分是强调天国不是建立在人的努力，而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所以经文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仰赖神赐予的恩典。一开始我们在经文上会见到有一个的连接词，就是因为。这个的连接词就是，其实这个比喻是跟上文十九章是有关系的。这个比喻的背后就是彼得问耶稣，他已经撇下一切的来到跟随主了，究竟他可以得到什么呢？很明显彼得这个问题，他就是问关于一个奖赏的问题。他觉得自己牺牲了很多，究竟他将来会得到什么的奖赏呢？于是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到去解释天国的赏赐，目的亦都是针对彼得这一种论功行赏的想法。天国在马太福音中一共是出现了32次那么多。天国好比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好比的意思就是，当你前往天国这个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是要学习遵从一些天国生活的操守的守则。为什么耶稣又要用葡萄园来到去比喻天国呢？原来在以赛亚书5章7节那里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原来葡萄园对于犹太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们很深明白葡萄园就是解作天国的国度，而原主就是代表上帝，而这班的工人就是代表以色列民，或者今日的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葡萄园摘葡萄呢？即是提子下，我知道元朗都有葡萄园的，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在元朗、朗平和在大堂都有很多的葡萄园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在以色列那里同样都有很多的葡萄园的。原来在加利利，因为那里的土地很肥沃，所以那里也都有很多的葡萄园。葡萄收成的日期就是通常是9月，是要在雨季来临之前就要尽快的收成了。所以原主就是在收成这个时期去招聘很多的工人入到去葡萄园里帮他摘这些的葡萄。原主他是分别不同的时间出去广场那里来到请人的。原主在清晨的6点、朝早的9点、正午的12点、下午的3点和黄昏的5点，分别5次的来到去到葡萄园那里来到请人。在当时工作的时间就是由朝头早6点一直工作到黄昏的6点，一共是足足做了12个钟，大家说长不长啊？是啊，都挺长啊。在这个经文里面记载了有两个的重点，第一就是关于工钱，而第二就是关于主人请人的准则。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一大清早6点钟就出去广场那里，去见到有班工人聚集在那里。原主就跟这班工人说，一日的工资就是一个的银币。究竟一个的银币即是几多钱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一个的银币就是等于当时罗马兵丁一日的薪金。如果以一个家庭来讲，一个家庭如果有7、8个成员， 这一份粮就足够这个家庭一日的生活费了。大家说这样的人工好不好啊？都不错啊，可。原主对待这班的工人，我们见到原主他其实都挺合理，还有都挺公道的。刚才我们都讲过，原主在不同的时间就去到广场那里请人。他在朝头早的九点、下午十二点、下午的三点都出去。经文形容原主出去的时候，在广场上见到那些人是一些闲站的人，即是行来行去没什么做。他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入来葡萄园，我会给你合理的工钱。我们留意一下，原主他今次有没有跟工人讲定一日的工资是多少钱？没有，原主没有跟他们讲定今日的工资是有多少钱。他只是跟他们讲话，我会给合理的工钱你。这批的工人其实他都不知道他究竟今日是会赚到多少钱的，但是我想他们心里面都会有期待。这个原主都见他都挺正直，我相信呢我今日都是会有合理的工资的，那我就相信他，即管去葡萄园工作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找工是不知道你有几钱人工的呢？都很少，是吗？为什么这班的工人他不知道有几钱的人工，他们都愿意去到葡萄园那里工作呢？原来在当时的巴勒斯坦，这些的工人他在奴隶阶层里面是最低下的人，他们甚至比奴隶是更加低下层。奴隶都说有他们所属的家主，他们一日三餐的生活都是有保障，但是在街上面行站的这一班人，我们可以想到他们是没有家人，又可能他们天生残疾没有工作被人遗弃的一班人，他们比起奴隶他们的生活是更加没有保障的。如果他们那天找不到工钱，他就会想，今天我就没有钱拿回到家，我的老婆和我的仔女就没有钱开饭了。大家说这些的工人可不可怜啊？都挺可怜，是吗？所以无论是怎样，总之有钱找的他们都会立刻去找。那里这么多人都请去做事，总是会有一些人被拣剩留下的。我们再去看看经文，经文讲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原主就出去见到还有很多人站在广场那里。原主就问他们了，为什么你还在这里闲站的呢？那些工人就说了，因为没有人请我们咯。如果你是原主，见到这一班的工人他仍然站在这里没有人请，你都可能会想，这班被人拣剩的都不放好了。同埋那时已经是五点钟了，距离放工六点钟只是得回一个钟头的时间。你估原主还有没有请他们啊？原主跟他们这样讲，你们都入来葡萄园啦。原主是重复讲了两次，你们都入来葡萄园啦。究竟原主去请人的准则是怎样的呢？经文我们再去看经文，原主出去请人是有多少次啊？是总共有五次那么多啊。我们相信如果原主是一个懂得即是计划的人，他一定一早就已经请了人。为什么原主要分开五次出去来到去请人呢？我相信这个原主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原主见到的不是工人的能力啊，原主出去见到的就是这一班的贫穷人，他们很需要一份工，原主就怜悯他们，去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日的工钱。对于这一班人来说，后来被即是原主请到的，他们能够有工作的，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他的家人不需要担心。他们这班的工人就是恩典的承载者，而原主就是恩典的施予者。 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能够实体翻到嚟教会，我哋一齐嚟到敬拜神，其实都系上帝嘅恩典。作为牧者，有时我都会出去探访，我见到有啲弟兄姊妹，佢因为身体嘅软弱唔能够翻嚟，有啲亦都因为患病，有一啲因为星期日佢需要工作，佢系唔能够实体翻嚟同我哋一齐嚟到去敬拜神，嚟到唱歌赞美神。今日我哋能够翻嚟教会，对于我哋嚟讲，实在系上帝俾我哋好大嘅恩典。我哋同样都系恩典嘅承载者。著名解经家大卫包森佢咁样讲：，我哋需要嘅唔系公平，而系神嘅怜悯。天国唔系建立喺人嘅功劳，而系建立喺神嘅恩典度。对于我嚟讲，我都是一个恩典的承载者。在金融风暴期间，我曾经都试过失业，我试过失业过一年那么长的时间，眼见我银行的户口的存款是越来越少，当时我的心情就好像这班的工人那样，我觉得非常之彷徨。我 send 了成千封信，千封的求职信出去，是没有回音。在我最彷徨的时候，居然有一个电话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面试。对方原来是一间教会。当我去面试的时候，堂主任就问我了，啊 ,Kara, 我想问一下你，你有没有在学校做过传福音的工作呢？我就零零头，即是没了。他又再问我，你有没有试过照顾小朋友的经验啊？我又零零头。即是没有。其实我心里面想，啊，今次的机会真的很渺茫。突然之间，牧师又再跟我说了，啊 ,Kara, 你失业了成年，究竟你的生活有没有需要呢？当时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窝心。跟着我就跟他说了，啊，很感恩神都让我能够在一间补习社和一班小朋友补习。跟着牧师就说了，牧师很惊喜地说，啊，你能够同细路仔补习，咪就系你嘅优点咯。最后牧师真系请咗我。呢一次系我第一次能够喺教会度全职嘅侍奉。上帝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小朋友，能够有传福音呢个嘅训练。回望过去，我好感恩神俾我有好多服侍嘅机会，并唔系我几有啊，即系本事或者我几咁叻。这一切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有时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也都是超乎我们对于公平原则的理解。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保罗这样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在经文中同样是讲出他在软弱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同样是临到在他身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明白，在神的国度里面，并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功劳，而是建立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上面。今日我们能够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全是恩典。我们应该为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庭，这一切全部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出于上帝，我们根本就是不能够可以有这一份的福气。所以我们要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去回馈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我们每一个侍奉的机会，怀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来到去侍奉神。都让我们继续去看经文的下半部分，八至到十五节。这里的重点是讲到工人能不能够入葡萄园，是出于园主的主权。耶稣就是藉着这个葡萄园主的行动，去告诉我们，神同样是出于他的怜悯，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第二个重点是讲到我们要相信神是有绝对的主权。在这里的经文，我们会找到有四个的动词，叫字、给字、 同埋第十四节拿同埋走呢两个字。呢度讲到原主去发出呢个命令系有绝对嘅主权。经文记述喺夜晚，原主就同工头讲啦，话啊，你叫啲班工人嚟啊，我要出粮俾佢。叫同埋给都系一个命令式嘅动词，系带有权柄嘅意思。就好似有时你喺街上面有个警察入你埋嚟，过嚟啊，唔该你俾你嘅身份证我睇啊。呢个都系见到啊，警察系有佢嘅权威喺度。呢个嘅原主叫啲班工人走去出粮，但系佢派发呢个工资就好奇怪喎。佢唔系最先嚟嗰个就可以得到工资，而佢系由最尾最迟嚟嗰个工人先至俾佢啊，系第一个派发工资。佢就系咁样顺次序一路派，一路派到最早第一批嚟嘅工人。按照当时嘅习俗，每日嘅工资系需要即日嚟到俾钱嘅。我哋睇下最迟嚟嘅工人，佢哋得到一个银币。你又估下最早嚟第一批嘅工人，佢心里边点谂呢？可能佢哋都好期待啊！佢哋迟嚟嘅得一个银币，咁我做咁耐嘅，我应该系会多过佢多过一个银币啦。但系好奇怪啊！第一批嚟嘅工人同最迟嚟嘅工人，佢哋嘅人工居然系一样，都系得一个嘅银币。如果你是第一批的工人，你见到迟来的工人和你拿的人工都是一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啊？都可能会觉得很生气，是吧？我们看看经文怎样讲。经文就描述他们正在这里埋怨原主。他们这样说，我辛苦了这么久，劳苦了整天，又在这里受热，后来的只是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对待他们同对待我们是一样。埋怨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很多牢骚，觉得很不满意，他们觉得原主很不公平，这个的工资一点都不合理。我们再看看原主怎样回答。他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啊，我跟你说的不是说定就是一个的银币吗？原主怎样称呼他们啊？是啊，原主称呼他们是朋友啊。他们埋怨原主，但是原主仍然是称呼他们是朋友。我们见到原主是没有很严厉地责备他们。原主就回答其中一个人这样说，我和你们不是已经讲好了吗？我没有亏待你们啊。我想问一下，原主有没有亏待他们啊？没有嘛，原主没有出粮出少给他们的嘛，也都没有占他们便宜。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会认为要论功行赏，要同工同酬，要多劳多得才是公平，才是合理。在商业的社会里是没有恩典的观念，但是原主就是这样来到施恩去对待每一个人。当我们心想一层，其实越早入来的第一批工人，其实他们都挺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们最早入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今天的工钱就是一个银币。他们放工的时候，这一个的银币就已经可以带落袋，还有他知道他们的家人那天是不需要挨饿。相对最迟来的第五批的工人，他们在街上面闲站着，他们入葡萄的机会，入葡萄园的机会越站得耐，的机会就是越来越渺茫。随着时间这样过去，他们的心情就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担心，如果那天没有公开，他就要挨饿。如果你是这一班的工人，你会选择是做第一批的工人，还是做第五批的工人呢？最迟来的工人呢？如果是做第一批的工人，我都想请你举一举手啊！啊，都好多喎、哦。如果做第五批的工人呢？啊，都有两三位的工人。咁我哋再睇下呢、这个原主，佢系完全超越公平嘅一个人。佢冇按照世俗嘅眼光去论功行赏嘅原则嚟到去做事。我哋见到呢位原主，佢系一位满有怜悯心肠嘅人。他是一位愿意施恩的人， 他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同样耶稣就是藉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亦都是一位不会亏待人的上帝，他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他是很乐意去施恩给我们。他所看的并不是究竟我们配不配，他所看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是非常之无助。原主就继续这样说，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迟来的和给你的都是一样，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按着我的意思来到去做吗？大家说原主说这番说话对不对？对吧，啊，都挺对的，是啊，真的，他的东西是他可以有自主权去做。拿和走这两个字同样是命令式的动词，主人就吩咐第一批的工人离开这个葡萄园。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原主都是非常之不近人情，但是原主真的确实他有这个的，权利去使用他的金钱，他想怎样做他就应该，即是他自己就觉得应该怎样去做。而这班的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去对原主的决定来到去作出埋怨。我们再细心去想一下，原主他没有亏待第一批的工人，他真的按住他和这班工人的约定讲定的工价出粮给他们是一个的银钱，同埋他真的有权可以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原主是一个非常之公平和合理的人。在圣经告诉我们，神同样都是有他的主权，我们都是要去顺服他。我们看看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这样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罗马书9章18节，由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在圣经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是有他绝对的主权。跟着原主就问了，因为我做了好人你们就眼红了吗？他们是不是眼红啊？当然是啦。眼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的眼睛，即是心里面产生一些邪恶的念头。大家望下你身边隔离左右的朋友，看看他有没有眼红。如果你见到他有眼红的，我相信都是因为他昨日夜睡的。在马太福音6章22至23节告诉我们，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当我们原来用邪恶的眼睛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其然就会产生妒忌，我们会愤愤不平，甚至乎会怨恨对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都是他不好啦，又或者哎这个都不好的，我们心里面很多叽里咕噜很多的埋怨。这样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有明亮的眼睛呢？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我们要单单依靠他。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其实我们都是很不配的，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去令到我们同样是很富足，成为他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在第一批的工人的回应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呢？我们见到这一批的工人，他们心里面成日埋怨，无形中就是他们失去了原主对他们这份的恩典，他失去了一颗喜乐的心。所以能够去葡萄园到工作其实是很大的福气，因为他可以跟原主一起做事，一起去享受这个的成果。在侍奉的里面，当我们能够存住这份不配的心来到服侍，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神一起来到同工，一起来到去侍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份非常之美好 的、即是服侍，我们就会有一份感恩的心，一份喜乐的心来到去侍奉祂了。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4月19号复活节之前，很感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到天水围何德新小学那里去服侍。在那里呢，我们就有七个的摊位游戏，去跟这班的小朋友一起去玩，我们能够将福音去带入学校，跟他们分享主耶稣的爱。我们能够来到去这间学校到服侍，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巴闭，我们了不起，全赖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引领，才让我们可以入到去这间学校去实践全福音的大使命。当日很感恩有20多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参与做义工，他们呢都是、还有我们全体的教牧同工都有一起入去的，我们都是怀着很感恩的心来到去服侍。当中有义工是负责设计这个摊位游戏，亦都有些很早7:30就回来揸车载这些物资去学校，亦都现场亦都有弟兄姊妹去拍摄这些的花絮。我们能够一起来到服侍，实在是很大的福气，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将最好的来到呈现给上帝。当我们校正这份侍奉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怀着感恩喜乐的心来到服侍。当我们能够忠心服侍的时候，我们深信上帝一定会很喜欢。好了，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就讲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回应上文19章。那我们再看回前面19章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在19章那里就讲到有一个少年财主去走来问耶稣，究竟我怎样才可以得到、天上的、永生呢？耶稣就跟他讲说，你要变卖所有的东西来到分给穷人，就会必得到、上帝的赏赐，然后就来跟从我了。于是彼得就质问耶稣了，我已经撇下所有的东西来到跟从你了，我亦都会得到啲乜嘢啊？彼得嘅提问同呢一个少年财主嘅提问，其实都有一个嘅共通点，就系佢哋好识得计数啊！如果佢哋要有考数学嘅，我谂佢哋呢两位都一定系考第一啊！佢哋谂到我牺牲咗咁多，可以得到啲咩咧？我点样先至可以得到永生咧？佢哋喺度同耶稣喺度讨价还价。要求一个公平的交易，他们的想法和现今世界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要多劳多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心态。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彼得这样跟神去讨价还价，我们会跟神这样说、如果上帝你给我有一份优厚的工作，我一定会对你作出、11奉献。又或者我已经服侍了你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应该保守我有健康的身体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祈祷的里面，我们就是这样来到去跟神去讲价，来到去要挟神。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回应这班的工人。耶稣这样跟他们讲、耶稣怎样跟彼得他们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教导门徒话俾我哋听，我哋唔系要为神付出几多。而是神很愿意去施恩，赐给我们有很大的、奖赏，给我们有很荣耀 的、的荣耀。神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祂的赏赐超出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将来就能够跟神在宝座上面一同坐席，能够跟神一起去承受永生。我们再去看看，可能我们成日跟神斤斤计较，就是我们成日都为了一些些很小的事情来到去跟神去、讨价还价，其实这些事真的相对的是很少的。 各位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是非常之宝贵，我们不配的人，上帝仍然愿意差派去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他胜过死亡复活，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公义和慈爱。同样在这个比喻里面也都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神赐福的人，我们是恩典的承载人，就算无论我们何时来到信主，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好像 PowerPoint 上面这位君王那样，他是舒尊降贵来到将这份宝贵的救恩的礼物来到去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去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我们看完经文的最后一节十六节，第三个的重点就是关于天国的赏赐，宗主托付得着神的赏赐。究竟耶稣在十六节最尾有什么结论呢？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重复了十九章三十节，他将个次序调转了，就是为了配合今次的比喻。怎样才在前变成在后呢？就是当我们见到人的好处，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侍奉都会停滞，就会使到我们不知不觉中在这落后。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可以在后变成在前呢？就是如果当我们见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服侍，我们就是恩典的施予者，我们就能够在前。最后我都想用一个生命的见证来到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生命见证讲到有位神父，他的名字叫做胡仲恒，大家有没有听过？早那排复活节新闻都有报道过，他离开澳洲来到香港庙街的一个地方，他十五年都是如一日这样来到去服侍这班社会边缘的人士，他为露宿者提供了住宿，亦都为到孤儿来到去有一个保姆来到去照顾他，安排保姆照顾他，甚至乎他在这里开设一些的社区饭堂，希望一些的更生人士能够有工作，可以有赚钱的机会。他选择在庙街道服侍，是因为他见到在庙街道有很多贫穷的人，很多需要的人，他就是这样学校主耶稣的样式来到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他的忠心和良善，我深信就是能够可以就是让我们见到主耶稣这一份的大爱。最后都让我总结今日的学习，今日的经文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就是超越我们世俗的理解和公平的准则。虽然我们不配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因着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他仍然是赐给我们无条件的救赎和赏赐，所以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去领受，我们应当顺服上帝的主权和带领，因为我们深信上帝不会亏待我们。只要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与主同行，以恩慈相待，我们就能够经历主赐给我们那份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的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那份无条件的爱。主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深爱着我们，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这份宝贵的礼物，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入到羊圈里面。主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都不懂得感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怀着嫉妒的心来到去看其他人。主呢，我都求你去原谅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来到看见主你的大爱，让我们在服侍的里面能够彰显上帝你的爱，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去传扬你的福音，让到他们同样都可以经历上帝你丰盛的生命，和赐给我们永恒的奖赏。 愿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感谢主你垂听我哋嘅祷告，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祷告，阿门。